耶稣的没有卖，在中文叫做基督教是否可信。那这本书我在以前看的时候呢，他特别在这个 John Stott 在这个引言上曾经提到这本书的目的。这本书的目的是两方面，我昨天已经提过。第一方面是为那些已经信主的，但是在信仰上不是很稳的，他还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困难。那么这本书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解决一些难处。其实更要紧的，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那么 systematically 系统的能够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我觉得今天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对信仰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认识。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这一组的除了很少数很少数的人以外，我相信大多数的参加的人都是或者还没有信或者刚刚入门的。那么我实在愿意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如果你已经信了主，或者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信了主，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信仰能够很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正如昨天我引用的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我们若心中我们心中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有的时候有人跟我们接触以后就觉得，哎呀，我们信主很有兴趣，就想问我们一些问题。在那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个准备是很重要。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呀，传道人去准备啊，这些热心的基督徒准备，我这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需要。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叫做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信耶稣的就信耶稣的。于是我在一个聚会里面曾经问一些中学生，我说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哇，90%都举手，他们就是基督徒。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请举手，啊，我说 All who are Christians raise their hands， 哇，很多人举手。我说那些认为自己是 disciple of Christ 的举手，在那举手的90%的人里面，大概只有不到10个人。有的嘛就一下举起来，有的还举一半，还不是举很高。那么后来我就跟他们就谈起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刚才举手现在不举手？那个学生告诉我说，哎呀，不一样啊，他说李牧师不一样，他说做基督徒的，当然我就是基督徒，做耶稣基督门徒的那是更高一等的哈，就是说在基督徒里面还有分别，那么我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个是比较特殊阶级的。我们的圣经里面看不到这一种的分别，你是个基督徒就是个基督徒，你是个跟随主的人你就是个跟随主的人。那么不过不同的地方是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服侍他，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服侍他，神让你带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这样一个身份来服侍他，神让我站在一个全世界一个 full time minister 的身份来服侍他，一样。很多人说，哎呀，圣经里面说，哎呀，信耶稣在地上如果为主做工将来有赏赐，哎呀，这个牧师的赏赐已经很大，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讲了很多很多的道。我不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是忠心服侍主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一样得到相同的这个称许，相同的这个报赏。所以我是实在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把圣经把信仰能够整理出来，这是第一个这本书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让一些慕道的还没有信的人能够有系统的能够了解一下基督教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团体叫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负责人 Bill Bright 在上一期的 Time 杂志上面有一张他的相片， Billy Graham 在上面，他在下面有四个Billy Graham 那边有 Oral Roberts， 这边有 Bill Bright， 这边还有一个700 Club 的一个负责人，四个今天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这个 Bill Bright 呢，他本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本来是一个买卖糖果，做买卖糖果生意的人。那么他呢后来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第一件事情，他心里面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呢，就是没有人把福音整理出来给人一个介绍。所以他的这个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呢，他就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小册子叫 Four Spiritual Law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东西，叫四个属灵的定律。他就是把福音浓缩在这四件事情的里面。
那么他就训练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训练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就是用那一个小小的一个 pamphlet， 那么向人家传福音，有系统的而且很完整的传福音。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并没有很完整的传福音，我这个人不是很相信一次布道会讲完道那个人就会信主的那种传道人，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可能西方人可以，我觉得东方人没有那么简单。你从来没有跟基督教发生过任何的关系，你今天听一篇道你就能够信耶稣，你说是，你说是的，你说圣灵感动我，当然我没有话讲，是神的工作我没有话讲，但是就理性来讲，就了解来讲，我觉得你还没有很清楚的起码的福音的内容 the basic Christianity， 你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弄清楚。所以以我的脾气，以我的这个习惯呢，比如说我们教会如果有敬礼，如果有 baptism， 那么我一定要开一个差不多起码有三四次聚在一起的一个慕道班，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慕道班的里面，我有责任 ，as a pastor， 我有责任要告诉这些要受洗的人信仰的系统，要不然我觉得我们入门入的有问题，像我昨天晚上讲，入门入的有问题，继续一定不可能继续的好，你基本动作没有弄好，你不可能走得好。比如说，人家在当兵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先练习 attention？这个没有什么，打仗你还要天生干什么，你要站得直直的，还要 advice， 还要少息立正，这个东西简直是很不需要。打仗拿起一个枪来，看见敌人就给他一个子弹，近的给他一刀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练习？因为立正稍息这个 attention advice 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一个军人最需要的一个入门的东西，因为你要从这些地方要学习一个军人要 discipline。那同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认识。所以这本书呢，不过是把这个 Basic Christianity 当成一本书来写出来，那么来帮助别人。如果你有机会买到这样一本书叫 Basic Christianity， Written by John Stott， S-T-O-T-T Stott， John Stott， 那么这个人他写了好几本非常帮助知识分子的书。我们知道讲道有不同的形态的讲道人，写这个教会的书也有不同形态的写教会这些书的这些作者，有一种呢比较是 emotional， 一种是比较 intellectual。 那么这个 John Stott 呢是比较是在思想上理性上帮助人能够认识了解这个福音的。那么刚才在祷告里面跟昨天在祷告里面我们都引用了一节圣经，我要大家一起看一下，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Ephesians， 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写这一封信本来是写给小亚细亚教会，写给好多个教会，那么流传下来呢，大概只有这一个 copy， 只有这一个版本是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版本留下来。请看第十五节，以弗所是269页，这个在新约圣经269页，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旧约圣经 Ephesians，
高音
三秒。OK， Chapter 1，第一节，第一章，十五节，对不起，十五节 ，OK。因此啊，请各位看到以后我来读。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这个保罗亲见这个教会的见证。你知道，一个基督徒有两方面很需要，一个是。”信从主耶稣是信心，亲爱众圣徒是爱心。你对神有一个信心，你必然对人有一个爱心，那这两个是不可以缺少。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说我信耶稣就够了，一点爱心都没有，他没有爱心，我可以大胆的说他也没有一个很正常很完备的信心。十六节他说，我听见这些后，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十七节，好，第一个祷告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下面一句话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请注意，保罗在这里非常看重一个知道，他用一个副词来描写这个知道，不是马马虎虎知道，不是皮毛的知道，不是随随便便的知道，不是道听途说的知道，不是人云亦云的知道，他说这个知道是真知道他。You should have a personal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要很清楚很清楚的知道。我觉得保罗一定不是个马马虎虎的一个人， 他传福音，也许他传到一个地步，有人要相信他，我不许你相信，可能有这种现象，因为你还搞不清楚。那个人说我已经愿意相信了，还搞不清楚。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只要有人举手啊，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但是我相信保罗不是这样，他高兴还是高兴，但是他一定要那个人弄得清清楚楚。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些同学或者一些朋友还没有真的认识主，第一，我相信你只要有一颗好好谦卑寻求主的心，一定会得到。第二，我是劝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做这个决定，不要随随便便做这个决定。你今天随随便便做这个决定，你明天就是随随便便的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一定要像保罗一样，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么他在这里说，怎么能够真知道神呢？他说他求父，他求神，天父神。他说将那赐人，注意这里有两样东西，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the spirit of revelation， 这两样东西都给人家。我再说一遍，他说在这里求主把两样东西给你，达到一个目的，使你能够真知道他，不是假知道，真知道他，不是马马虎虎的知道，是很清楚很有把握很确实的知道他。两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是赐人智慧的灵， the spirit of wisdom， 智慧是在前面哦，启示是在后面。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什么不好，我要祷告，然后突然里面就亮了，然后我就懂了，我就知道了，我就得到启示了。我觉得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是今天教会所忽略的，新约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神学是今天教会讲台所忽略的。我们说要启示 Revelation， right？ 什么叫 Revelation？ 就是说一样东西包起来 Reveal， 就把它打开来叫 Revelation。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实在需要神打开，但是呢，你也需要有一个所谓智慧的灵，因为神今天把头脑给我们，需要我们去想。有很多人说啊，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要钉死十字架，要把头脑钉死十字架。我觉得不对，今天我们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知识上去自杀的人。所以保罗说要求主把赐人智慧和启示这两方面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达到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你要知道，你单单有智慧的灵还不够，你还是需要神来帮助你。那你一天到晚自己不尽本分，你说求神给你，我想这也是不够，需要这两方面。 OK， 那昨天呢，我们就提到 Christianity is Christ， 那么我们谈完以后大家有一些问题。那今天下午呢，我愿意跟大家从主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上面来看看这个 basic Christianity。 昨天是讲圣诞节，今天我们要讲受难节。那么基督教的第二个大节日是受难节，用一个记号就是十字架。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很喜欢挂十字架来作为装饰， OK， 算个十字架很漂亮，有的项链，有的别针，有的耳环，有的就是用十字架。那么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人对十字架呢不是很深切的了解它的含义。那么怎么能够了解十字架的含义呢？这本书上提了很多，这个 Basic Christianity 里面提了很多，但是我今天愿意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思想什么？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可以说明十字架的精神，或者从这几句话里面看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 OK， 我把这七句话都念一下，如果你要写的话你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再把它归纳出来看。第一句话请看路加福音23章， The Gospel of Luke， 路加福音23章34节。是新约圣经的120页。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啊！你如果这三天的聚会都过去了，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说的七句话，说了哪七句话，那你也算是有一点点收获。23章34节，这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差不多没有说话， 人家诬赖他，人家控告他，人家用莫须有的罪名定在他身上，他只有两句话回答，一句话就是人家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是的，你说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的，你说的是。差不多他就是讲了这两句话，其他很少讲话，人家觉得非常的出奇，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明明没有罪，为什么他竟然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都没有？但到了十字架，他一口气讲了七句话。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从早上9点钟钉到下午3点钟，6个钟头挂在上面，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是最残忍的刑罚之一，让他慢慢流血，慢慢流血，流血流到干掉，慢慢慢慢在十字架上煎熬，煎熬到一个地步，让他最后气绝而亡。所以这个十字架的痛苦，这是罗马人发明一个非常残忍绝顶的一种刑罚的一种刑具。OK， 他在十字架上大概钉了一段时间以后，人家用很长的钉子钉了他的手，有的人考据说连脚也钉了，有的人说脚没有钉。Well, anyway， 这个我们今天不是研究他的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那他把他们躺在那里钉了以后，把十字架竖起来，然后那里有个洞，把那十字架插在那个洞里面，然后当那十字架震下去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往下一拖，那么手当然就经过一段相当痛苦的一种撕裂的这种经验。那么在34节，主耶稣说了第一句话，请你们看啊，当下耶稣说啊，这是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开口的第一句话。 OK， 我们现在不去解释，我们等一下再解释。那么第二句话呢，是在23章，同样是23章43节，路加福音23章43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左边一个十字架，右边一个十字架。哦，对，顺便提一下，你们知道中国人呢很喜欢猜字算命，有没有？
有
啊，来猜字来算命。那么其实美国人我也看到有一些，他们说什么叫 joy， J-O-Y， joy， 你如果真的要 joy， 第一要 Jesus， 第二 others， 第三 yourself，J-O-Y， 所以叫做 joy。 你把 Jesus 放在第一位，把 others 放在第二位，把 yourself 放在第三位，那就是真正的喜乐。那么中国人呢，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猜字写得很有意思，讲来来来去去的来，来是一个大十字架，来左边一个小人，右边一个小人，十字架上一个大人，有没有很好玩？这个来，一个来字不是两边小人中间一个大人吗？那个大人在十字架上，左边一个人，右边，哇，这个你们听听觉得很好笑就可以了哈。那么有人说因信称义的义，就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神的羔羊在我的上面，就是称义了啊，这个很好，这些词都很有。还有说船是一个舟，这边一个八一个口，诶，那不是挪亚的故事吗？一舟一个方舟，八口人家在里面，哦，很有意思哈。那么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十字架两个，就想到个来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听人家布道，哇，在台上大声疾呼，又跳又蹦，然后就告诉人家说，你看来信耶稣就是来到十字架面前。哎呦，这个昌吉很出名哈，很聪明，那竟然发明一个字跟十字架有关系。anyway，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那么两个强盗起先都在骂耶稣，都在耻笑耶稣，哎呀你要我来什么时候就讲他。讲到后来讲，后来当耶稣说了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感动了里面一个强盗，感动了一个强盗。那个强盗后来听了耶稣说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晓得。他经过了思想以后，他就判断一件事情，说这个人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同党。然后他就在十字架上求耶稣帮助他，在十字架上求耶稣拯救他。然后耶稣就说了这43节这句话，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第二句话，十架七言的第二言。第三句话呢，请你们往前翻，往后翻，约翰福音第19章， John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19章。这句话我猛然看起来似乎跟 Christianity 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今天等一下我要特别强调这句话，来稍微讲一点我们这个基督教所讲的重点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一点。19章25节， 19-25节，这是主耶稣的第三句话，在十字架上说的。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and Verses 25-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一站站着三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也是玛利亚，另外两个同名的也叫玛利亚，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26节，耶稣看见他的母亲，他在十字架上他看见他的母亲，我们相信他母亲心里面一定非常的伤痛，哎呀，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请注意下面是说了他的第三句话，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要他的母亲看他的十字架上，就是把这个养育母亲的这个责任交给了这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跟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对那个门徒说，就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很重要？今天有很多人误会了，说基督教是不讲孝道，要讲孝道我们要回到儒家，讲孝道要回到我们中国的固有的思想。他们觉得基督教呢好像不讲孝道。我承认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一点不孝顺，一点不懂得要孝敬父母，但是我越读圣经，我越发现圣经里面绝对不是叫我们不孝敬父母。基督教实在是非常强烈看重这个孝道。保罗这样讲，保罗一直讲，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耶稣在十字架上自己做一个榜样，他把他的母亲交代给他所爱的门徒，甚至在摩西的神借着摩西所传的 Ten Commandments 十诫里面的第五条，就是讲到你们要孝敬父母。我们知道十诫一共十条哈，有四条，一二三四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五六七八九十六条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的第一条就是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这是第三句话。那么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话，请看 Gospel of Matthew， 就是这个福音书的第一本 Matthew 27章，马太福音27章，45节，好。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7，然后这个45节，从午正到深初，就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初快3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是第四句话。翻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四句话。好，我们等一下再谈。然后我们看第五句话，请看，再回到约翰福音19章，刚才我们看的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28节，这是主耶稣的第五句话，在十字架上说的。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了很短的三个字，英文两个字，我渴了，我渴了。第六句话呢是接下去的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这个 finish 不是完蛋了的意思，这 finish 是 accomplished， 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那么这是第六句话。最后一句话呢，请看路加福音 Gospel of Luke 23章46节，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说了这话他就断气了，就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 OK， 那我们现在就看见这七句话，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了这十架很出名的十架七言七句话。如果你们有把它写下来，你们稍微把这几句话看一看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这七句话有一个特点，是祷告开始，是祷告结束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中间最中间的那句话也是个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事实上是用祷告来贯穿那七句话。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对受苦难的看法，我们不能否认十字架是个苦难。而且这一点呢，我们也必须了解基督教呢，有很多人说基督教的信仰对苦难的看法怎么样，我们相信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也可能有一些苦难，可能有一些病痛，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以后，我们对苦难的态度，对苦难的这个态度不一样，我们能够在苦难的里面安之若素，我们能够在苦难的里面反而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很残酷的一些打击。如果今天基督徒风平浪静，如果今天基督徒一帆风顺，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见证来让人家感觉到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说当然嘛，你什么都一帆风顺，你这个七贤子孝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上帝给你这些好处。但是今天我们的神对我们基督徒，对这些他的儿女，这些基督徒的看法，给他一些苦难，在苦难的里面让他能够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一种的喜乐，这一种的平安，是真的喜乐，真的平安。我们今天在风平浪静里面说，哦，喜乐和平安呢，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苦难的里面有喜乐平安，这个喜乐平安是真的，这种喜乐和平安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难免，一个基督徒甚至被命定好像遇到一些苦难，这些苦难可能是物质的，可能是精神的，但是 anyway 我们会受一些苦难。但是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基督徒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呢？特别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用祷告来对付，用祷告来抵挡这个苦难的压力，这是第一点，我们很清楚看见。那第二点，我们在这个十架七言的里面，我们发现哈，我们的神随时愿意赦免我们。你看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相信这句话实在是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哪一个人说得出这样的话来？当一个人被打的时候，当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当一个人被冤枉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说这样的话，证明他有一个十分的爱心，他有一个十分的爱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点，就是这种爱呀，不是这种我们现在一般市面上或者好莱坞的影片给我们推销的那种爱，我爱你，你爱我啊，好像就是这样就行了。不是的，这个爱不是说好你不答应我，你不答应我，你就是不爱我。那目前我们市面上的爱是这一种的爱，但是你如果真正体会到神的爱，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你会非常珍惜主的那一种的爱。你如果从小是在很丰富的爱的环境里面长大，你也会发现主的爱跟你经历的爱不一样。你看嘛，他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吐唾沫在他的身上，这些人指着他在那里骂他，哎呀，他看看这些门徒，一下十二个门徒，哦，本来为他要上要受苦下监督愿意的，一下之间你像什么当什么散鸟兽散啊，轰一下通通散了，只剩下一个约翰在他的这个十字架的面前。我告诉你，如果你我是主耶稣，我不说埋怨的话已经很了不起，我不说咒诅的话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主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所想到，父啊，赦免他们。我信耶稣信了快二十年了， 我在过去19年的时间里面，我告诉你，很多很多圣经上面的事情，很多圣经上面的话，我越想心里面越感动。圣经已经很熟了，但是我还是很受感动。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如果你我在十字架，第一句话我不埋怨，要不然一定是这样，一定是个祷告，父啊，求你可怜我啊，要不然就让我赶快下十字架，要不然就赶快减少我受苦的这个时间。我记得5年前我父亲病得很重很重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台中，台湾台中，我父亲在台北，一个礼拜就要回一次台北去服侍我父亲。我不是服侍到烦，因为我看他痛苦到个地步，我向神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求你不要拖爸爸的生命，我说求两件事情，第一，要不然你就行大神迹让他好过来，要不然就减少他的痛苦，现在就到你那里去。我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把握，我们信耶稣的人有盼望，我相信他已经信耶稣，他今天死了他就到乐园里去。等一下我们看下面一句话。那么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很难对不对？因为万一神这不医治他，不行大神迹，那他真的马上就要离开你。但我是站在我父亲的立场，我看他这样苦实在是不能再受，就很感谢主，非常非常稀奇奇妙，真的我父亲就经历了一次神迹。那个医生已经告诉我，你是你父亲的独生的儿子，明天早上你要来料理后事。因为医生已经完全已经绝望，但非常奇妙，神行那个神迹。如果我是主耶稣当年钉在十字架，我不埋怨不责备，不说神啊，主你差派12营的天使把下面这些没良心的人跟他烧光，我不讲这个话已经算很有爱心。对，他竟然做出来的祷告不是为自己的祷告，而是为他们的祷告。这只有真的爱才有这种舍己的这种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 Basic Christianity 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批人是神爱的对象，神爱的对象。你知道今天在我们心里面，老实讲，我们需要平安不错，但是我们更需要爱的滋润。我们需要爱的滋润，我们里面非常非常需要这种 love， 这种情操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哪里有真的爱？所以当有一些人发现异性的爱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一直到了今天，终于享受到一种爱，是他好像梦想要得的。但是等到他再深入一点的时候，他发现连男女的那种爱都不能真正满足他的心，因为那样的一个爱是多么的带着条件，是多么的带着一些掺杂。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什么叫做男女的爱呢？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就答应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就要做我要你做的事情，这不是真的爱。我们看见主耶稣不是这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相信这句话一说，有理性的人，有良心的人听了以后都会受感动。我说当年那些十字架下面的人，这些人在那里吐唾沫，这些人在那里叫他钉十字架，这些人要把他弃绝，但是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基督教 Basic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 Basic Doctrine 就是 Love， 就是爱。而这个爱呢，也就是约翰福音3:19我们很熟的神爱世人，这个爱不是口说的爱而已，甚至将这个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一个行动的爱，是有行动的爱，是给出去的爱，不是得回来的爱，是给出去的爱。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们看第二句话，他对这个强调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与我在乐园里。基督教的信仰是 immediately 你就可以得到拯救，不是说哎呀，你去修行，你去造桥铺路，你做一些好事然后再来那个，不是的。等你弄清楚了信仰的大纲，等你弄清楚了信仰的内容，你什么时候用信心一接受这个信仰就是你的，一接受这个主的爱就是我们可以变成我们的经验。有的时候人家不太了解，说奇怪，这个哪里有那么简单，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有很多这种功德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上帝在神的面前做一些好事来将功赎罪，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从这里我们就跳到这个第六句话，你看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It is finished， 成了。因为成了，我们今天才能够那么简单今日在乐园，在神的乐园里了。以前有个年轻人跑到一个牧师家里面来找他，说：“哎呀，牧师牧师，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上天堂，我要做什么东西才能够得救，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做基督徒。”这个牧师跟他讲，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It's too late, it's too late, 太迟了太迟了。这个牛头不对马嘴，他问他一个问题，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做神的儿女。”他说 It is too late, 说太迟了。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告诉你，在1900多年以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finish, 他已经 completed, 他已经完完全全已经完成了。在那种情形之下，你说你要靠着自己做这个做那个，已经太迟了。现在我告诉你，我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告诉你，现在要紧的是你接受他，相信他。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今日，昨天下午我们不是看到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报信说：不要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下面有一句话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我非常喜欢今天这两字。你什么时候，你在那个时候相信主，你在那一个时刻，那个今天，你就能够真正得着主的救恩。你看在这里甚至没有讲到受洗，有很多人搞错了，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不是啊。你怎么不是呢？因为我还没有受洗。不在乎受洗不受洗，而在乎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这个强盗根本没有受洗，不可能受洗，因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根本不能下来受了洗再回去再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你现在相信，你已经从现在开始，你就跟我在一起了。 OK, 第三句话，我们看到下面一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刚才已经说了，基督教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道，不是说让我们忘记祖先。我们中国人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看重。哎呀，我爸爸妈妈不是个基督徒，我现在要做基督徒，我不是对我父母太不孝顺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一个人，我在新加坡碰到一个人，还甚至这样告诉我，他说：信耶稣是不是上天堂？我说：照着圣经上说是，他得着永生。说不信耶稣是不是下地狱？我说：照着圣经说的话是的。他说：好，我不信耶稣。那我没有碰到这种他相信信耶稣上天堂，相信不信耶稣下地狱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不信。哎，我觉得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人过。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呢？可不可以请教你的原因？为什么信耶稣上天堂你不要，信耶稣下地狱你反而要？不信耶稣下地狱你反而要？他说是这样的。他说：照你刚才那两句话的标准，我知道我的父母亲一定下地狱，对不对？就说我父母亲没有信耶稣，我真的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呢。这是第一招。那么我说：对呀、我说他说我父母亲如果不信耶稣就下地狱。说如果他是在地狱，他我去天堂干什么？你懂不懂他的那个心？我非常后来我很能够体会他的那种感觉。他说我上天堂干什么？说我现在只有一颗心，我觉得我要孝敬我的父母。老师跟你们讲，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那样一个有孝心的人，你说你不要管你爸爸妈妈，他下地狱活该，你要上天堂要紧。我说不出这种话来。我真的说，那你说我不说这个话，那我要说什么话呢？我实在不知道。后来那天就不了了之了，就没有跟他继续再谈下去。我记得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问题我诚诚实实的说，一直在我里面很 confuse 我很同情这个人，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来，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是在念神学，我也把这个问题去问了一些老师什么那些老师说得救是个人的问题啦，你让他先得救了，他父母，我觉得我也讲不出这种话来，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找到了答案，我后来就跑去跟他谈。很感谢主，那天跟他谈的这个人 on the spot, 就在那一天 他相信了耶稣，我印象很深。我怎么跟他谈呢？我说我要问你，你父母亲，你怎么那么有把握说你父母亲一定下地狱？他说圣经上说的嘛，你看他还来反过来引用圣经来跟我讲，说他不信耶稣他下地狱。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信耶稣呢？他说我父母亲在大陆，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过基督教。我说我就是发现啊，这个关键就，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的这个事情讲起来倒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说什么？我说我不敢担保你爸爸妈妈一定在地狱。哎，他说这个李牧师你这个新派，说我新派啊，说他不敢，我说我不敢担保你父，他说凭什么？我说凭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的话，我觉得你父母亲不一定在地狱。他是怎么说呢？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里，就是说神是不偏待人的，那个没有福音上他们传的那些人呢，他们的良心是他们的标准。我在台湾的时候碰到很多人问我，孔夫子信耶稣，孔夫子有没有得救？孔夫子上不上天堂？好像他要跟孔夫子同进退啊，如果孔夫子上天堂他才上，孔夫子下地狱他跟下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人问我这孔夫子得不得救，我的回答第一就是，哎呀帮帮忙，不要替古人担忧，你自己信不信要紧哈，这是开玩笑的话。不过也实在也是这样，我就说像孔夫子这样的人也是包含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里面，就是说神不偏待人，在那一个时候没有机会接触过福音的人，他们的良知就是他们的标准，在神面前的良心就是他们的标准。我不相信孔夫子不信，我不相信孔夫子不相信有神，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在孔夫子的观念里面，他真是有一种天的一个观念。 OK 好，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看罗马书，我就觉得你父母亲不一定，你父母亲不一定在地狱里面。好，你现在听了福音，你拒绝福音，那我敢担保你的结局是什么？结果你跑到地狱里面去了，一看找爸爸妈妈找不到。那我当然不是用这种口气跟他讲，我很诚恳跟他，我说在你找不到爸妈，忽然一看在天堂，爸爸妈妈在那里招招手叫你上来，我说你怎么办？诶，他说这个话我倒没有想过。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有这种说法，说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也有机会得救。我说好，我说退一百步来说，我说你爸爸妈妈现在就是在地狱，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就要体贴父母亲的心意。我说你知道你父母亲如果真的爱你，如果他现在真的在地狱，他第一个不希望你的就是不希望你到地狱去，对不对？你说是哪里有根据？说你又不知道。我说我有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财主下到阴间，他在那里受苦的时候，他就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怀里面的这个拉撒路，他说亚伯拉罕，你请你叫拉撒路复活到地上去，然后跟我五个兄弟说，叫他不要来这个地方。我知道如果他们的生活跟我一样过的话，结局是跟我在一起。我说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步，他就希望这些留在地上人不要再到阴间到地狱来受苦。我说难道你要在地狱里面被你父母亲骂，你说你这个不孝顺吗？我的 argument 就是这两点。后来他就在那一天他听了以后，他就决志信了耶稣，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何况我们今天看见圣经里面绝对不是鼓励我们不要孝敬我们父母，可能用方式不一样。很多人说，哎，信耶稣人不可以拜拜，信耶稣人不可以烧香，我觉得这个是方式的问题。而且呢，信耶稣的人非常看重说你要孝敬现在还活着的父母，不是说等父母亲死了以后然后来烧香来纪念他。我觉得这个基督教起码对我来讲，如果今天不是个基督徒，起码我比较接受这个。我就听到我妈妈像那个什么拼命的在拜，拼命的在那里纪念这个先祖，而我们又不能孝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父母亲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拜拜这些都是假，都是空洞。 圣经里面实在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我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见证，我是我全家，我家里面三个姐姐两个妹妹，男的就我一个，所以呢从小啊我是给父母亲宠坏了，不只是给父母亲宠坏，给姐姐妹妹宠坏，就是说姐姐也让你，妹妹也爱你，反正我在家里面天子第一号，所以我从来不懂得孝敬父母，我从来不懂得孝敬。我觉得我信了耶稣以后很明显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在孝敬父母。我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好，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我信了耶稣1958年8月7号那个是个礼拜四，信完耶稣就是接受了主以后，那天下山回到家里，8月7号我是中午11点多信主的，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父母亲认罪。我认两件事情，第一我过去很多地方得罪他不听他话，第二件事情我在家里面偷了不少的东西，不是偷，这个家里面东西不叫偷了叫拿了哈，因为没有说什么偷，就是说我有很多家里面的东西很自然就反正那个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糟得不得了。我跟我父亲我哭，那个时候已经大学了，流着眼泪跟我父亲认错。我父亲爱我宠我到个什么地步呢，哎，没有啦，没有这个事啦，算了不要哭啦，算了。我说不算了，我说不能不算了，我说不能算了，我说我真的心里面很受感动，我错了，我过去做错了，就是我过去得罪了你。我父亲说好了好了好了，就算有过去了过去了。那我父亲一直是很爱我，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不过我那天起码我把我那样的一个态度跟他表明，从那天以后我发现我这个人整个改变，对我父母亲，我以前根本不懂得体贴我父母亲，后来我懂，我做到一个很过分的地步是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只要我离开我家，我每天一定一张 postcard 寄回家里面去。那这个是过分，我常常来到美国我常常问一些学生，哎，有没有想跟爸爸妈妈写信啊，都是这个样子啊，多久写一封啊，哎呀李牧师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就是说啊，何必呢，你多写信人家爸妈反而就觉得干什么好紧张这样子。那我不是怪你们，不过我个人的 conviction， 我个人的这个改变，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在我父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尽量抓住机会来孝顺我的父母亲，来孝顺。这个从哪里？从圣经里面来。这个力量从哪里来？这个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忘记他的母亲，七句话，这个七句话不多，七句话他可以讲很多很多别的道理，但是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却不愿意漏掉这一个今天教会所漏掉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不重孝道，我觉得是大逆不道的事，是大大的反叛圣经的教训。今天教会里面应该多讲这个孝道的道理。当然我们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可怜，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但是今天整个信仰已经破产，有一个地方可以看见破产，就是他们的家庭制度整个破产，夫妇随随便便，我都人家相信合得来就来，合不来就分。我不相信生下来的儿女会 appreciate 他们的父母亲，因为没有神，因为没有神。每一张美国的钞票，每一个美国的钱，你拿出来几乎都可以看到那几个字 In God we trust。那他们 trust 什么？现在的国家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连自称为很好基督徒的总统 Richard Nixon 搞到了最后那样一个不可收场的一个地步，基督教整个信仰破产。不是从表面上来看，哦，这里有十字架，那里有礼拜堂，而是看整个实质上来看，今天的基督教根本没有回到 basic Christianity， 母亲看你的儿子，跟约翰讲看你的母亲，求主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好，下面一句话，第四句话，这句话是最难 解释的一句话，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说他最不懂的就是全本圣经最不懂的就是这句话。他说神既然离弃神，他说哪里有这种事情。但请你注意，这句话我刚才说是个祷告，第一句话也是个祷告，第七句话也是个祷告。那么这三句话的祷告有一个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主耶稣的称呼不一样，对不对？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七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第四句话的祷告是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在那个时候站在一个立场，称神不是为父，称神为什么？为神。诶，这很奇怪，称神为父的时候是站在儿子和父亲的这样的关系，很亲密。但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为神的时候，他完全是站在一个被创造一个人的立场来称神为神。你在四福音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过主耶稣称神为神，都是我父如何如何，我天上的父如何如何。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怎么。只有一句，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难懂，难在哪里？难在他这句话说明了 basic Christianity 最 basic 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罪。在那一个时刻，从五正道生出，将近生出的时候，天大大的黑暗，然后听见神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太阳光在外面很好，我们拿一个放大镜可以找出一个焦点来，可以把那个太阳的光经过了这个放大镜以后，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一点呢是整个这一个面积太阳热能的一个总和，跑到那里去了。主耶稣那天在十字架上就是如此。你问我，你说李牧师，你说的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老实告诉你，我也搞不清楚。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能够一个人承担古今中外所有人罪的总和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个罪的总和是一个令人很吃不消的东西，就好像太阳在一个大放大镜集中在一点，几秒钟就可以把那个地方烧着起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说明了今天你我在十字架面前所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哈，那个时候三个十字架，本来中间这个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应该是谁你们知道吗？有个大强盗叫巴拉巴，巴拉巴啊，有一个小说叫巴拉巴，后来拍成电影是 Anthony Quinn 演的啊，这个电影是这个巴拉巴。那么这个巴拉巴呢，他本来是一个杀人越货，简直是坏到极处的，本来他就要上十字架了。后来那个时候呢，犹太人有个规矩，就是说在过节的时候特赦一个犯人，要放一个犯人。那个时候比拉多想放耶稣，后来他就想了半天，他没有把耶稣跟这两个小强盗来比，他就跟这个巴拉巴，因为大家对巴拉巴恨之入骨，然后他要想放耶稣，他就问这些暴民，他就问他们说，好了，今天是过节，要跟你们放一个人，是要放巴拉巴呢还是放耶稣呢？照比拉多的想法，他们一比之下一定放耶稣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在旁边耸动这些百姓，你知道群众心里是很可怕的，杀，大家就去造反。在那里群众心理影响他，后来他们说要释放巴拉巴，所以巴拉巴呢就莫名其妙就被释放。有这样的故事说，巴拉巴那天要看见被释放出来，看见哇一大群人往外面耶路撒冷的城外走，他跟着去。跟着去的时候，当他走在十字架面前的时候，他看左边那个人他认识，右边那个人是他的同党，中间这个人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谁。 难道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坏，而是他不知道的吗？
所以他就问别人，是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拿撒勒人木匠耶稣。
哦，他就很奇怪，就站在那里就看，一直看，一直看，从头他听到尾，七句话都听完。也许他整个从头六个钟头都站在那里看完了这一出戏。据说啊，就是传说，我没有什么考据的。据说在第一世纪的末了的时候，有一个穷凶恶极的一个像强盗一样的人，到处传道，只传一个题目：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八个字。因为巴拉巴很清楚知道那个十字架的位置是他该在上，但是现在耶稣替他了。那么换句话说，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的时候，这是一个奥秘，是一个 mystery， 我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人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因为人有许许多多的拦阻，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些事情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所以这句话呢，说明 basic Christianity 的一个最 basic 的一个 truth， 就是说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那个时候神看见耶稣呢，就看见全世界上的人的罪。所以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在神面前有罪，其实这些罪都已经一笔勾销，都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承担了。所以昨天晚上的故事就是说，我们今天将来如果我们落到灭亡里面，不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的救恩的缘故。 OK， 第五句，我渴了， I thirst， 我渴了。这个地方说明我们这个 basic Christianity 的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应该说没有什么需要，神应该说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但是当他跟人有了关系的时候，当他跟人这个有了接触以后，他在人的身上有一个极大的饥渴，极大的饥渴。这个饥渴呢，我觉得应该放在 basic Christianity 里面。我们认为说啊，一个基督徒要做到差不多才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高一等，这是基督教高级班所讲的，我们这些初级班不讲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来跟从我，不是说哎，你来听我啊，你过一段时间啊，你这个功力高一点的时候你再来跟随我，没有，一开始就说来跟随我。所以对我们来讲，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他希望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但很多的基督徒让主的心伤痛，很多的基督徒让主不能满足他的心。成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最后这里说明最后一句话，说明基督徒的对死亡的看法。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基督徒的死亡观呢、啊，就对死的看法。嗯，到底死是怎么回事？今天你如果问我，李牧师，你怕不怕死？我现在很难讲，你要我回答我很难讲。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但是你说你愿不愿意死，跟你怕不怕死，当然这是两回事哈。我对死呢，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个谜，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但是从圣经里面我看，死不是一个很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从主耶稣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证明你有灵魂？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怎么证明你有灵魂？我怎么证明我有灵魂？你怎么证明人有灵魂？哦，有很多人我研究半天了，我看了一些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有些人死的时候，他快死的时候，你放在磅秤上，放在当他死的时候灵魂出窍，他那个磅秤会轻一点。我这个说法我不太知道哦。这个有人说的这个绘声绘影啊，说的很真实，我搞不太清楚。不过呢，
我就姑且看看，我也不会说相信他，也不会说去拒绝他。不过他们有这样的试验，就人死的时候突然减轻一下，我说可能那口气也有一点重量，没有了，那口气没有了，就轻一点。但是这个灵魂这件事情，我倒觉得从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灵魂这件事情的没有把握，我可以说灵魂的存在的可能性是在那里。那我现在完全站在一个非基督徒的立场来跟你们讲的话是这样讲，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哇，我不相信有灵魂，那你如果真的不相信有灵魂，你对死亡是一点不畏惧，因为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都没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死有一种迷，为什么今天对死有一种无名的一种莫名的畏惧呢？我觉得一定里面有一些原因在，而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把这个事情叫做灵魂，人死了以后有一个灵魂。那么这个可能哈，这有灵魂没有灵魂只有两种可能，对不对？一个可能是有灵魂，一个可能是没有灵魂啊。我想这样跟你们分析看，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意思。灵魂有无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但你怎么知道有还没有呢？你自己变成灵魂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或者没有啊，或者你到时候没有啊，到时候没有灵魂，那个时候你也不需要讲，反正没有了就是没有。如果你真的有灵魂，你在死的时候有一个灵魂的时候啊，对哦，林牧师有灵魂，我现在知道有灵魂，但那个时候已经是有灵魂的时候，已经不是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好，所以这个人有没有灵魂是两个，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那么对有，我们人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拒绝。对没有灵魂也是两个态度，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拒绝。啊，这个很公平，这个我想这种的这个说法你们会接受。那么如果有这样好，如果没有灵魂，你今天不接受它，就是说我不接受它有灵魂这个事实，你死了以后没有灵魂，你没有损失，对不对？因为本来就没有灵魂嘛。但如果没有灵魂你接受是有灵魂，那你说糟糕，我这一辈子一直以为有灵魂，结果到最后原来没有灵魂，那对你有没有损失呢？也没有损失，因为你不会说为了有灵魂你就怎么样，结果发现没有灵魂，这个损失不大。好，反过来，如果有灵魂你对他的态度是接受，当然你接受了有灵魂的事实，果然有灵魂，那你也没有损失。但如果有灵魂但是你拒绝了，而这个灵魂是有永恒的价值，那这一个损失那就不知道损失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的这个两种的可能性的这种 argument 啊。这些未来的事情有一种方法，管他什么，相信了再说，就是信心，这个很单纯的信心，我相信对我们很多人大概没有办法那么简单信，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信，所以我就研究出一个方法来，就是把这两种可能作为一个命题，我们来思想。一个是没有灵魂，一个是有灵魂。对没有灵魂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拒绝，一个是接受。对有灵魂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拒绝，一个是接受。那么在这两种情形之下，你最大的损失是万一有灵魂而你拒绝了灵魂的这个事实，而你没有解决你灵魂的问题，那你这个损失就大的，而且大的不得了。我希望我这样的 argument 你们能够弄得很清楚。所以第一个，父啊，我将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下面一句话说，交在你的手里。我觉得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是非常有把握的，非常有把握的。我们可以不怕死，可能有些人呢会觉得不愿意死。为什么不愿意死呢？不是为着死后，是为了留在地上的亲人。你现在问我，林牧师你怕不怕死？我说我不怕死。那你愿不愿意死？我说我不愿意死。你说不是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你为什么今日你与我在乐园里，你为什么不愿意死？我不是为那个，我是为了我的亲人。你知道死这件事情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个释放，实在是个交托，实在是个快乐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想到那些留在地上的人，你说哎呀，我知道我的父亲死了以后上天堂，所以我很高兴哦，上帝里面都是嘻哈大笑，神经病，哪里有这种人，对不对？难道基督徒连一点感情都没有？为活着存留的人，当然这个生离死别 是一个令人很伤痛的事情。我不愿意跟你们谈的好像很高深，很不着边际。哎呀，信耶稣死掉应该欢喜啊！你知道有很多人这样来劝你啊，你信不信耶稣？你信耶稣，那你父亲信不信耶稣？那死掉你要哭，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哭，笑，怎么笑得出来？怎么？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人情味。我想到这个死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难过，但并不是一个不愿意死的人不一定怕死。我可以在你们中间坐近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怕死，但是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我觉得在地上还有我该做的事，地上还有我自己的责任。我觉得我死了以后我两个孩子怎么办，好像我会想到这一些事情。当然你说你放心了，神会照顾。当然我知道神会照顾，因为神是孤儿寡妇的神。但是按照人情世故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第七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这是讲到基督徒 Basic Christianity 里面一个死亡观。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七点，这是七句话拿出来给大家谈一下，时间也过得很快。那么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好好把这七句话好好的思想一下，从这七句话来建立你的 basic Christianity， 我相信对我们是会有一些帮助。我实在心里面很重的感觉，今天的基督教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好好的重新检讨我们的信仰，重新思想我们的信仰，重新跟圣经来比照我们的信仰。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的谈一谈。